听众朋友好，周四面世的法国几份大报关注的焦点不尽相同，但是有关中国的话题都不约而同的集中在了两个人的身上，他们分别是最近在新疆失联的著名的摄影师卢广和全球基因编辑首例婴儿之父贺建坤。卢广是在国际上享有盛誉的摄影师，他的作品以反映中国改革开放大力发展经济背后的社会黑暗面而著称，但这次他出现在法国读者面前，不是因为自己极具震撼力的作品，而是他自己的微笑者的头像。《费加罗报》《十字架报》和《人道报》都刊文关注卢广的失踪事件。卢广生活在美国的妻子席小丽目前透过社交媒体披露，她的丈夫三周前在新疆被捕后就失去了音讯。她说，卢广今年十月份应邀参加一个在新疆首府乌鲁木齐举行的摄影指导和交流活动，随后他以游客的身份独自前往新疆南部的喀什，11月3号之后失去了联系。天主教十字架报对卢广失踪提供了更多的细节。卢广担任主席的浙江摄影协会表示，目前卢广身体状况良好，他也积极配合调查，但是他关押的时间长短和确切的地点都不明确。卢广的朋友也介绍说，卢广作品关注社会黑暗面，也是首个引起国际社会对中国企业在刚果大量砍伐森林关注的摄影家。虽然他受到过多次来自企业的威胁，但是中国当局之前从来没有干涉过卢广的工作。这个事件之所以成为敏感的事件，其中的关键词可能就是新疆。主要原因是几个月以来，西方的国家都不断地批评中国政府在新疆设置的疑似关押着上百万名穆斯林的改造营。关于新疆的话题，在中国政府眼里也极具敏感性和爆炸性。费加罗报记者从北京发回的报道问道，卢广是否因为自己的好奇而惹来了麻烦。文章在最后从卢广失踪案将话题扩大到达了中国的言论和新闻自由的话题，指出在中国，中国共产党政权寻求压制不同的声音。记者吴江介组织数据显示，到2017年年底，中国监狱中关押着上百名记者和博客作者，而外国记者在中国的工作条件也在不断的恶化。一名美国记者今年夏天就被告知他的签证不能再延期，随后他干脆就被驱逐出境。而这名记者之前曾追踪报道过新疆地区大规模加强安全防范的一些举动。除了卢广外，在今天上市的法国报刊中，另一个读者可以看到的中国面孔，就是这几天来闹得沸沸扬扬的中国基因编辑婴儿之父科学家贺建坤。解放报记者从香港发回的报道中介绍了周三，也就是昨天，在香港举办的第二届人类基因组编辑国际峰会上，介绍这位被认为极不负责任的科学家如何自圆其说。费加罗报则刊登相关文章，更详细地介绍了业界人士对此看法，以及在伦理和科技之间微妙关系的一些讨论和思考。文章指出，基因编辑婴儿诞生引发了恐惧和愤怒。文章说，全球的科学家都一致谴责贺建奎进行的人体基因编辑的行为，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两年前在华盛顿举行的第一届人类基因组编辑国际峰会上，曾经得出过共识，这就是要禁止从事人类基因的编辑工作。法国国家道德咨询委员会的主席德勒费莱斯愤慨地指出，贺建奎简直是疯了，这是一个极大的丑闻，一条红线已经被越过。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的基因学家布尔吉奥在听了贺建奎的演讲后，显然也十分的恼火。他从专业的角度分析说，从技术、法规和伦理角度各个层次来看，这个所谓的世界首例基因编辑都显得极端的不专业，甚至极度业余。目前将其在人类身上进行为时过早。这位也在悉尼的研究室在白鼠身上从事基因编辑研究的科学家指出，贺建奎在没有完全确认不会有基因脱靶危险的情况下，就将经过编辑的胚胎植入到了母亲的子宫内。贺建奎自己也承认之前观察到了基因编辑后胚胎的某些异常现象，但他获得了胎儿父母的同意而继续操作。对此，布尔基奥教授愤慨地指出，胎儿的家长们这样做简直是极端的愚蠢，因为他们无法了解此举 带来的后果。虽然遭到谴责，那么是否要将婴儿和水一起泼掉呢？显然问题并不是如此的简单。对那些到香港出席第二届人类基因组编辑国际峰会的科学家来说，周三也当贺建奎向全世界证实基因编辑婴儿诞生的这一天，十分的令他们悲哀。因为基因研究这个非常有意思领域被一个人的错误而抹黑，面对这样一个极端不负责任的个人举动，业界人士建议科学界应该用理智来反对，避免过度的情绪化反应而引发的禁令。法国国家道德咨询委员会主席德勒费莱斯对国际社会对此事件的一致强烈谴责的态度感到满意，但他表示将更加关注国际社会如何进一步的反应。他说，在法国生物伦理学概述中已经明确了科技的必要性，但是伦理超越科技也涉及到整个社会。以上就是今天的法国报纸摘要节目，感谢收听。